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三章，从二十一节一直到结束。我们要读这下半段之前，我们必须再一次重复这一章一开始，主耶稣为我们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就是他为门徒洗脚。而且我们上一次也特别交通到洗脚在我们属灵经历里面那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主借的洗脚让我们有份于他那个永远不改变到底的爱那另外一方面也叫我们有份于他的生命，他的得胜，他的能力。因为在第三节说到耶稣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开始为门徒洗脚。所以主耶稣为他们洗脚是基于这两件事一个是爱这些属他的人，爱他们到底。另外一方面耶稣知道他已经完全得胜，得到了至高的权柄父把一切都交在他手里。所以当他为我们洗脚的时候他的爱，他的得胜，他的生命都能够让我们有份能够使我们所有的疲倦得到恢复，也让我们世上的沾染得以从我们身上脱落，也让我们借着这样子能够在他面前重新得力。所以按着我们的地位身份来说，我们的确很不配，好像彼得说的，你永远不可以洗我们的脚。但是就着我们生命的需要来说，我们都需要主来洗，能够被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父也把万有都交在他手里的这位荣耀的主，居然他为我们洗脚，我们连想都不敢想。但是主既然这么说，若不洗就与他无份我们当然需要一面深觉不配，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觉得我们太需要主这样子在生命在爱中借而跟我们交通来恢复我们。那同样的呢，我们也应当彼此洗脚，那么常常在各样的聚会以圣徒的交往里面，我们彼此扶持，彼此服侍，好让我们力量复原使这个属世的捆绑沾染都能够从我们身上脱落所以这是这一章非常美的一个开始是一个非常叫人心里面感动真的是又喜乐的一个教导主亲自示范给我们看。那么从二十一节开始呢，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底下就开始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主在这里讲到犹大要卖主的事情。其实你从主心里的忧愁跟主耶稣讲话的过程，讲话的内容，其实主都还是在给犹大机会希望他能够悔改。所以在这个犹大卖主的事情，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件事情，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的你讲到一个很美的故事，就是玛利亚，她这位全心爱主的玛利亚，她趁着耶稣坐席的时候，她献上了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她把最好的献给了主。那么第十三章呢，却是犹大为了这个三十两银子，在这里把主耶稣给卖了这是两个非常非常非常强烈的对比不过三十块钱他就要把主给卖掉。那同样是人，同样是跟耶稣接触过的人，并不是他没有跟耶稣接触，甚至犹大跟随耶稣的年月可能比玛利亚还要久，因为他是门徒，天天都在一起，但是他们对同样的一位主竟然会有这么不同的态度。一个是巴不得把自己所有的最好的都愿意来献给耶稣里面没有一点点舍不得，没有一点点觉得是浪费，他觉得主配的。犹大却不是这样，看见玛利亚的奉献他心里就不高兴，他觉得这是浪费。而且不仅仅这样，我们从这个马太福音可以知道26章他主动的跑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觉得耶稣是可以交易的，耶稣是可有可无的，他觉得要从耶稣身上得到今生他认为有价值的值得的。所以当他跟耶稣跟了这么多年走十字架的道路，他心里不甘心虽然他 管钱囊，他也从中间偷钱，但是他觉得不够，他觉得这样子跟随耶稣这样子不值得，所以他主动的跑去见祭司长，他说你们要给我多少钱，他们说给他30块。圣经上说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然后让我们读了真的是心里很寒心哈。同样的人，同样跟过耶稣的人，而且面对的是同样的一位耶稣，而且都爱他们的耶稣。你从这一段的圣经也知道耶稣爱犹大，想挽回他，但是他们却对主有这样子一个不同的态度以至于带下了他们完全不同的结局。玛利亚，主说你们往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都要述说这女子所做的，做个纪念，而且主的心得到安慰是更大的事。主说他们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a beautiful thing。 但是犹大，你看到主讲到他的时候说这个人不生在世上反而好哈，他真的是这个有祸了，非常可惜。两个完全对主不同的拣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回应，带下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这是第一件事我们要看到的。第二件事情，主在这里明明的讲出谁要卖他，但是犹大却仍然不悔改。那主给他机会，但是他的心仍旧是刚硬的。主愿意帮助他，主甚至明说就是他了，可是他的心仍然是硬的哈。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那么你从13章第二节你可以看出这个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的心里，请注意到哈，卖耶稣的意思把他给放在犹大的心里。而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请特别注意到27节，当犹大吃了主耶稣沾的那个饼给他吃了以后，他说撒旦就进入他的心。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节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前面不过是魔鬼把卖耶稣的意思，一个 mind， 一个意念放在他的里面，而到了27节，他是撒旦就进到他的心里，那是一件更可怕的堕落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和提醒，就是一定要临癌勒马一定要刹车。在堕落的事情，在犯罪的事情我们读过物理都知道这个重力加速哈，这个自由落体，地心吸力，这个东西越往下坠，它是越坠越快，速度越来越快，而它越高的话，它到后面因为速度也越来越快，带来的这个最后的撞击力它受到的伤害就会很严重。你从2楼跳下来可能只是腿断，你从10楼跳下来你就可能摔死了。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堕落的时候，我们要尽快的靠着主的恩典要刹车犹大一直不肯刹车，主给他机会，主提醒他主警告他，他还是这样子一路下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尤其我们走差了，离开神呢，要尽快的回头我常讲的一句话， Anytime you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就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180度立刻回转向神，不要再耽误不要再刚硬不要再任性。这个时间将来还有没有机会悔改我们不知道。你看见犹大就是一个很悲惨的例子，到最后他自杀，到最后他肠腹破裂这个非常非常可怜的事哈。那我想我们要小心，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弱点我上个主日刚刚讲过这个破口漏洞比较多，只要有再大的祝福都会漏光致命伤比较多只要我们不警醒，它一定酿成大灾，仇敌一定来攻击的。越吸引人越这个诱惑是真的，吸引人是真的，但是越里面所藏的那个钩子，那个致命的钩子，毒钩也是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仇敌从来不会随便给我们一个好处的，他所有的好处背后都是钩子，他要来伤害， 他要来偷窃、杀害和毁坏，希望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警醒哈。那这是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看的。那第三件事情呢，我们从其他门徒的回应啊，其他门徒的回应也让人非常的难过。你在这里看见他们就是如果我们对照路加福音22章、马太福音26章跟马可福音14章，如果我们对照这几章圣经看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一个一个问耶稣说，是我吗？是我吗？甚至连犹大在马太福音26章，连犹大都问主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在26章25节，你看犹大他厚着脸皮硬着心，他居然有这个勇气问耶稣说，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你发现他还是不悔改哈，这是犹大。但是你看其他的门徒问完呢，不是他们就不管了。怎么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事呢？主已经说了有人要害我啊，主人要有人要卖我，他们只问了说不是我了，他就觉得这件事情跟我无关了啊，那我不是那个坏人就好了。这个显出他们对耶稣这个心里所说的这些话的那个 indifference， 那个不在乎那个忽略轻视。那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世代人的心都太 self-centered 了，太自我中心。那其实在耶稣的时代就开始了，到了今天这个 postmodern 这个后现代主义，整个围绕的都是人自己的需要，我的感觉，我的看法，我的在乎不管别人的。连主说有人要卖我，连主都说了是犹大，他们居然没有人在乎，没有人反应，只在乎说不是我就好。这是第一个那个显出的自私。第二个，他们的反应迟钝啊。那其实这个迟钝也是从自私来的哈。你看他们对主天然人就是我们这个人对主的需要、对主的感觉、对主的旨意，我们反应都很迟钝。21节，主耶稣明说有人要卖，结果他们猜不透啊。12个人里面，他们猜不透是谁啊。那这个还算好说好了，假装犹大装得很技巧哈，他隐藏自己隐藏得很好，人家看不出来。但是到了25节约翰都靠着主的胸怀问主了这个是谁啊。那么主耶稣也回答说，我把饼沾给谁就是谁。然后这个底下呢撒旦进了犹大的心以后，有主耶稣说，你要做的快做吧。然后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为什么对他说这话。你发现这个迟钝了没有？怎么可能呢？然后到最后他们还以为耶稣叫他出去买过节的东西。我在想，我们这个套用我们常常开玩笑或是平常聊天讲的话，如果我们是主的话，真的会吐血哈，怎么会有这一般我想超信息的不用把这句话写下去了，我们真的会很惊讶，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怎么会门徒们迟钝到这样子的地步呢？那我想我们也不要光怪他们哈。我再说我们这个天然的人这个自私属肉体的人，我们对主的旨意、对主的需要、对主的感觉、对主所讲的话，我们常常都很迟钝哈。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那第三个反应呢，路加福音22章这个讲完这件事情以后，门徒们就起了争论22章他们彼此23节说，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然后24节就接着讲，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是算可算为大。也就晓得这些人的心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天天所在乎的都是谁大谁应该这个受尊重谁应该最有权柄。第四件事情呢，他们的反应是彼得那么主都明说了，你们有人要卖我，而且主也明说了我要去的地方你们现在不能去。那么彼得却说，你有什么地方你去我不能去呢他说，我愿意为你舍命。那么耶稣说， 你计较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那么彼得的反应，我想我们从马太马可路加里面我们多多少少都可以看得见哈，他讲的是那样子的强烈，他说我怎么可能不认你呢，就算别人都跌倒了我永远不跌倒，好，他说我却永远不跌倒，就算别人都会否认你我总不能啊，这是彼得他对他自己的自信。所以在马太福音26章33节，马可福音14章31节跟路加福音22章33节都提到了他自信的回答哈，他说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都是甘心的啊，你看彼得讲得非常斩钉截铁啊，他绝对不会跌倒，但是主告诉他你一定会跌，而且你会三次否认我。那么事实也证明呢，彼得不仅仅否认，而且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门徒们的反应啊。那么我想我们如果多从耶稣的角度啊去看这些门徒在他面前表现的自私，表现的不在乎，好 indifference 漠不关心，表现的迟钝啊，表现的那样子的骄傲，彼此争为大，表现的那样子的自信啊，不认识自己啊。可是主却是要为这些门徒上十字架，主却是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也就是主为这样子的人为他们洗脚。刚刚洗完脚发生的故事。那弟兄姊妹，我们一点不比这些门徒们好哈，我们实在希望读这些圣经，主也来光照我们。好，那底下就讲到主耶稣赐给了他们，主耶稣接着讲，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的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那弟兄姊妹，这是这个主耶稣在地上整个的一生就是以父的事为念，主耶稣一生他最在乎的就是要在凡事上叫神得着荣耀，所以父也不能不来荣耀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实在荣耀了他。那弟兄姊妹，父爱子，子爱父，父荣耀子，子荣耀父，那这是他们两个父跟子一生的故事哈，一生的关系。那我们也何等希望我们跟神，跟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之间的关系也能这样啊。主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我们都晓得，也巴不得我们都来爱他。主荣耀的父，在凡事上荣耀的父，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在凡事上能够来荣耀我们的主，也让主真的来高举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舍己，所有为主所摆上的通通都有价值。好，在这里呢，主赐给他们一条新命令啊，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事。那这是约翰福音里面大家很熟悉的经文，13章34节35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那这段话我希望弟兄姊妹多花一点时间交通哈。那里面讲到这个命令的内容是什么讲到这个命令的这个相爱的原则或榜样是什么然后讲到这个爱的见证所带下来的果效是什么其实在里面都提了那如果大家读其他的翻译本英文等等，你会注意到35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这个的心没有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光有心不够，要有行动光有心愿不够，要有实际如果你们彼此相爱的话，你不要讲说你有心了，也不用讲这个高言大志你只要有真正相爱的实际，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所以主在这里给我们的命令是新命令，那其实这个命令是从旧约以来主耶稣说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要爱人如己，或是彼此相爱。所以彼此相爱是一个老命令，但是却在神的眼中这是一个永远的命令，所以它一直都是新的。在神的眼中或是在属灵的实际上，是只有新造的人在新生命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 彼此相爱，而不是只是根据兴趣、喜好、主观背景和利害等等我们有的相爱，是能够像圣经上所说的，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而这个爱是要人命的哈，我们天然人都没有，只有在新造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才可能有这样子的相爱。所以到了将来我们读到第十五章的时候，主耶稣也说哈，他说这个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哈。所以这是在15章12节13节讲的，所以主是说，我怎么样子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而这个爱是太高层次的了哈，照着我们天然人来说，我们是不可能达到的。所以主在这里讲说，这是一个新命令。那么老约翰在约翰一书的时候，他也是一样讲到哈，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也是真的。那前面就是讲到，我们需要在主的里面我们也要彼此相爱，好，不可以恨弟兄。那么老约翰在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三章，他说这个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换句话说，圣经上所说的相爱跟我们天然人只是彼此关心啦、照顾啦、彼此扶持啦不一样哈。这个爱特别讲到实际，而且这个爱讲到了一个标准，就是主怎样爱我们也应当爱，主怎样舍命我们也应当为弟兄舍命。而且他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光在这边只是讨论爱哈，我希望小组也能够交通一点我们具体的实行，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彼此活出切实相爱。对小组的组员、对家人、对教会的弟兄姊妹、对福音朋友尤其教会我们要进到新的阶段，会陆陆续续有新得救的人，有新搬到这里来的人，有新回到神家的浪子们，那我们要怎么样子走出自己的comfort zone 哈，走出自己我们已经习惯的小团体，大家交通默契熟悉所培养出来的感情，我们怎么样能够走出来，能够去服侍更多的人，让他们都感受到神家真是有爱。我想这是我们的挑战。好，我想我的信息就停到这了哈。在主耶稣预言彼得不认识主会否认主的这件事，那我们只要再提一个点就好。我们参考路加福音第22章，主耶稣在讲到彼得预言彼得要否认主之前，主讲了一句话，这句话非常非常的安慰我，我相信对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也是一个鼓舞。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甩你们像甩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这是在彼得跌倒之前主就先说了，甚至在主预言他跌倒之前主先说了。那弟兄姊妹，我相信彼得当时心里并不服气，不舒服，他再三的否认说，我不可能否认你的，我给你下监，给你受死我不会否认你，我不能否认你，别人就算别人会我也不会。但是我相信当彼得最后跌倒的时候，他在回想主当初所说的这句话，他心里面不光只是惭愧，他心里面会非常的安慰，非常的感动，主实在早就是按着本相认识我们，接纳我们，他早知道我们会对他否认，对他的态度是什么，我们会跌倒多深，我们会犯罪多重，主都了解，但是他事先就为我们祷告，因为他知道撒旦想要甩我们，像甩麦子一样，他也知道我们这些人经不起摔，经不起失望灰心，他为我们祷告，叫我们不至于失了信心。他也知道这个，我有一天他的爱 他的恩典会让我们可以回头，所以他也先提醒我们，当我们回头以后，我们要去兼顾我们的弟兄，因为我们的弟兄也有可能步我们的后尘，也会跌倒，也会软弱，让我们不随便用指头去指责，去定罪那些正在软弱跌倒的人，反而让我们能够因为自己曾经经历过主的赦免，经历过这么大的跌倒，让我们回头的时候，我们是带着爱，带着力量，带着光，带着主的话去兼顾他们，答应我们彼此勉励，这也是一个相爱的时机啊！主耶稣，我们谢谢您，当我们在这里读你的生平，听你的教导，看见你所行所做的榜样，主啊，在在对我们都是何等感恩，觉得亲切的事，你实在是我们最亲爱的救主，你的一言一行，你的每一个心思意念，主啊，都是那样子的美丽，都是那样子的荣耀，都是叫父得到安慰，得到喜乐，主啊，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更爱你，让我们不像犹大一样不要你，主啊，也让我们跌倒软弱之后，我们能够勇敢更谦卑地回到你面前，也让我们珍惜你把我们留在地上摆在的弟兄姊妹中间这些的恩典，让我们彼此切实相爱，你怎么爱我们，也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洗脚，彼此宽恕，彼此挽回，彼此扶持，主啊，让我们一同来荣耀你的名，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